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地质勘察局七旬舟船中被网判一年，曾遭酷刑及药物摧残，江西夏季平至今身心受煎熬，沈阳王荣军、拉燕母女被劫持入狱已半年，音信全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7月6日，山东地质勘察局法轮功学员周传忠被泰安肥城市法院非法开庭，网判一年，勒索罚款5000元。周传忠目前已经回家。周传忠是山东省地质勘察局的退休职工，今年70岁。周传忠修炼法轮功前，因长期从事野外作业，身体严重受损，影响了工作和生活。1996年，周传忠修炼法轮功一个多月后，他各种疾病不治而愈，身心受益很大。1999年7月，周传忠被当地警察非法抄家，从此失去人身自由。2006年，河北省三河市警察闯入周传忠临时租住的家中，把他一家五口人绑架，而后周传忠被劫持到河北省唐山监狱迫害，受尽非人折磨，直到2010年元旦他才出狱回家。今年2月19日晚上，周传忠在岱岳区周店办事处五环小区发放明慧周报等相关真相资料，次日被程涛电话报警。2月28日，周传忠被当地警察非法抄家，警察还偷偷在周传忠的电动车上安装了吸附式跟踪定位装置。3月1日，岱岳区公安分局对周传忠取保候审一年，之后他们不断地要求周传忠写什么悔过书之类的东西，被周传忠拒绝。该分局就把周传忠构陷到肥城市检察院，并向法院非法提起公诉。8月2日，肥城市法院对周传忠非法判刑一年，罚款5000元。判决当天，岱岳区国保大队的赵峰和聂姓警察把周传忠劫持到泰安市中医院体检，结果显示他腹腔内有一个拳头大的肿瘤，但赵聂二人仍把周传忠送进泰安市看守所。后来，看守所看了周传忠的体检结果，怕承担责任，拒收。他们只好把周传忠送回家。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抚州市法轮功学员夏继平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两次遭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共计七年，在江西省女子监狱遭受酷刑折磨及不明药物摧残，出狱后经常遭警察及小区人员骚扰，至今仍经常神志不清，身心饱受煎熬。夏继平出生于1964年，现年59岁，原抚州市土产公司职工。他早年患上一种怪病，喉咙不能发声，不能咽口水，吞食艰难，常年咳嗽，呼吸困难。虽经多年吃药打针治疗，却不见好转。1999年底，夏继平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多年的喉疾就有好转，全身也有了力气，走路干活都轻飘飘的，也改掉了暴躁脾气，变得贤淑和善。2004年以后，夏继平遭多次绑架、抄家、酷刑、劳役、野蛮灌食及强灌不明物质等。2015年，因夏继平坚定信仰，狱警王宁和黄善玉指使包夹犯对着夏继平的鼻孔和嘴巴喷射一种无色无味的药水。当时夏继平马上出现痴呆现象，丧失思维及大半记忆。此后，夏继平的头发几乎全白，牙根全部松动，大便不出，小便失禁。至今，夏继平已出狱七年，他年迈的父母在长期的惊吓担忧中已相继离世。夏继平的身体由于在监狱中遭受酷刑及药物摧残而遗留下严重伤害， 经常神志模糊不清，严重丧失记忆力，头发几乎全白。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沈阳法轮功学员王荣军和女儿那燕被沈阳市和平区南市场派出所警察绑架告限，被沈阳市辽中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零2个月。今年2月15日被截入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至今已半年，音信全无。王荣军女士今年73岁，1998年8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她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修炼仅2个月的时间，身患的多种疾病全都好了，无病一身轻。王荣军的女儿那燕40多岁，是沈阳市第六医院的护士。母女二人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说真话，讲法轮功真相，而多次遭到当地警察迫害。母女俩相依为命，家中并没有其他直系亲属。2021年4月22日，和平区南市场派出所警察给王荣军打电话，询问现住处及那燕的电话，被王荣军拒绝。同年六七月间，王荣军和那燕与外界失联。来年五月，亲友才得知母女二人已被沈阳市辽中区法院分别非法判刑3年零2个月。今年五月，经亲友查询得知，王荣军和那燕已于2月15日被截入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母女二人被劫持入狱至今已半年，外界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请知情者提供相关消息。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英国嘉年华市长颁奖赞赏真善忍；瑞士大学城民众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8月13日，英国海滨度假胜地斯凯格内斯举办规模盛大的嘉年华庆典，由英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受邀参加了此次庆典。当地民众不但喜爱法轮功学员的腰鼓队表演，更认同真善忍的道德原则。市长皮特·巴里亲自颁奖，并称赞法轮功学员传播善的力量。斯凯格内斯是英格兰东部林肯郡海岸线上最大的度假胜地，它每年吸引着所有年龄段的游客。充满活力的嘉年华活动深受人们喜爱，今年以童话为主题的嘉年华象征着回归传统。嘉年华游行于当日下午一点开始，途经繁华的商业街、海滨地标、中塔和大游行街，街道上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群，充满兴奋和欢乐的节日气氛。伴随着法轮大法好和喜庆的乐曲，腰鼓队员身穿金色耀眼的传统服装，步伐整齐，舞姿优美，用鼓声传递着真善忍的能量。观众们无不惊叹，有的说了不起，也有人喊真惊艳，真棒。游行队伍最后到达了大塔公园，嘉年华主办方在这里设置了儿童游乐场和许多摊位，并提供法轮功学员展位。法轮功学员在展位前的草地上练功、教功和征集反迫害签名。一些感兴趣的学生围着看法轮功学员打坐。观众们喜欢法轮功的练功音乐，有些人当时就要学功。学员们热情地介绍法轮功功法，并教他们练功。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8月12日， 瑞士东部的一座大学城圣加伦，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集市广场上举办反迫害讲真相活动。活动现场挂有英文字样的法轮大法好金色横幅，并且摆放着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等罪行的演示图及展板。现场还有法轮功学员演示功法，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及反迫害征签。音乐教师玛利亚前来询问哪里可以签名支持，很多人也像玛利亚一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有的还当即拿出手机拍下学员演示功法的照片，附上法轮大法网站的地址，并马上传到社交媒体，要让更多人了解正在中国发生的一切。玛利亚在签名后告诉记者，我知道法轮功是一个平和的信仰团体，法轮功学员被关禁闭，被酷刑折磨，还要经历各种医学上的检查，因应来自世界性市场的器官需求，他们被活摘器官，这是极其残忍、惨绝人寰、极不人道的。说着，玛利亚的眼眶里泛起了泪光。他接着说，我非常希望迫害能尽快结束，我会为在监狱里被非法关押的所有法轮功学员送上我的支持，希望能给他们带来善之光及坚忍的毅力。 Lisa 看到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照片及说明后深受触动，她蹲在地上读着一个个揭露迫害的说明，特别是女学员遭到的迫害。她在看完展板后直接来到签名台前，认真地读着签名表，并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 Lisa 说，我希望能分享我的力量及支持，帮助法轮功学员达成愿望。我认为我们是一个整体，一个国家以至地球所有都是一个整体，我们相互有关联，每个人都有影响力，我认为签名反迫害会起作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764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第20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4日。第20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珍惜修炼提高的机缘。明慧网大陆法会从2004年开始，至今已走入了第20年，每一年的法会稿件都反映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助师救人、提高心性的过程，记述了大法弟子努力同化真善忍的具体经历，都是大法宏大法力在人间的展示和印证。在这正法修炼接近尾声、正法向法正人间过渡的特殊历史阶段，大法弟子如何在最后关头抓紧时间救人，如何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如何在纷繁的常人社会中去掉来自旧宇宙的观念，修成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新学员如何学法得法，和老学员一起做好三件事，掉队的学员如何幡然悔悟、奋起直追，等等等等，都是我们兑现誓约、走出人、走向神的见证，可书可赞， 值得在宇宙的历史中留下记载。每一年的明慧网大陆法会都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翘首以待的修炼盛事，希望中国大陆的每一位同修珍惜这一年一度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实在在的修炼过程，向师父汇报，与众同修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早日达成师父的要求。希望同修们共同努力，共同促成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再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足迹。投稿文章应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弄虚作假曝光显示的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一个或几个修炼中最深刻最触动人心的经历来写即可。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截稿时间2023年9月15日，但文稿请尽量在8月底之前寄出，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成千上万的稿件，请尽早动笔，思考、写稿、修改的过程就是修炼提升的过程，给自己留足时间。二、参加者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文字方面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身在大陆的安全问题。四、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五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明慧编辑部2023年8月3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原来如此：超法中悟道的法理》，作者台湾新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4日。我是新学员，深知宝书转法轮博大精深，却常学法不得法，学法状态也不稳定。看了许多同修交流超法背法的文章，我真心想要学好法，于是开始非常缓慢地抄一段法背一段法。我的记忆力很差，常常好几天才能抄完背完一段，背了后段忘了前段，但我不气馁，我知道这就是修炼的过程。目前抄背到转法轮第三讲，翻阅之前抄法的字迹，惊讶地发现当时以最恭敬的心抄法的字体，如今看来却相当凌乱潦草。我体悟到师尊开示释迦牟尼佛在修炼过程中不断升华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每提高一个层次的时候，回头一看自己刚刚讲过的法都不对了。在迷中修的我，从抄法的字迹中看到自己的变化，心慢慢静下来，不求快，只盼能学好法。今天抄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有的人，你给他看好病了，他都不理解你。你给他看病时打下去多少坏东西，给他治到什么程度，当时不一定有明显的变化，可他心里就不高兴，都不感谢你， 说不定还骂你骗他。就针对这些问题，让你的心在这个环境中去磨练。以前我总觉得这是反修者才会遇到的问题，跟自己无关。今天抄到这句时，突然脑袋一震，潸然泪下。原来这正是在说我的心结啊。修炼前，我和丈夫相识一段时间后，丈夫当时的男友才坦诚他和前妻有个孩子。当时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怨他为什么欺骗我，我根本不想当后妈。更令我无法释怀的是，这孩子可能听生母说三道四，常对我不礼貌。由于丈夫很包容我，我们结婚了。婚后，这孩子的存在让我感到不快乐。不知情的亲友还以为是我贪图丈夫什么好处才嫁给他，不然正常的女孩谁会想当后妈呢？公婆有时也会要求我要好好照顾这孩子。我经济独立，有房有车，我连生孩子的愿望都没有，就要承担后妈的责任和旁人的指指点点，简直是天大的折磨。婚后，这孩子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来我家住，有时我帮他做一些事，他会觉得理所当然。他父亲不在时就对我不太礼貌，我真的很痛苦，这是我的房子，但这孩子似乎想把我赶走。但为了不为难丈夫，我常忍着自己生闷气。修炼大法后，我常想，上天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姻缘？有同修交流说，师父安排的不一定是最舒适的，但一定是最好的。我想，可能是我欠这孩子的业债，这辈子就要还债。今天抄法时，我豁然开朗了。原来我拥有的一点经济能力，房子、车子，其实都是师父一路巧妙安排给我的，不是让我来过好生活，是让我有一些条件做正实法的事。就像反修者，他自身没有功，是觉者们给他加的能量，目的不是让他发财，是让他修炼的。而这孩子对我有时不但不感谢，还不礼貌。这正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让你的心在这个环境中去磨练。当明白这层法理时，我释怀地哭了。原来是这样的安排啊。师父的安排都是最好的，都是为了让我的心性能够从吃苦中提升啊。虽然我们还是过着一样的生活，但我的心境完全不同了。我不再只是消极忍受。我要按师父在红银苦其心志中说的，吃苦当成乐。师尊的安排一定都是最好的，谢谢伟大的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抄写大法书转法轮的修炼历程》，作者江苏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7日。2022年大年过后，在一次小组学法后，同修们进行了交流。同修甲说，1999年720之前，我看到过一男同修抄写的大法书转法轮，就像刻钢板一样的，非常漂亮。我听了真动心，就想，我要是也能把转法轮抄写的像刻钢板一样的 就好了。因为转法轮，我也抄写了好几遍，特别是迫害当初，邪恶最疯狂的那几年，为了保证自己能够随时学到法，曾经买来大张的白纸，裁成五六公分宽、七八公分长的大长条，像扇形折叠起来，合起来像薄薄的小笔记本。我把转法轮、红银、精进要旨和师父的心经文等抄写上去，这样走哪儿带哪儿，安全方便，便于利用各种空余时间来学法背法。到后来，我就用厚厚的皮面大本子抄写，抄写了好多本。每次抄写好后核对时，发现有漏字漏行的就给补上，有错字的就用刀片刮或用胶带粘予以纠正。现在想要能达到同修的抄写水平，像刻钢板一样的，那就要按照转法轮的格式标准来抄写。因此我去打印社打印了一包 A4 纸500张，规格是24行22格的小格纸。纸张准备好后，从3月份开始就着手抄写。我很用心的一笔一画的，像刻钢板一样的认真抄写。这么多年的学法抄法都没有这次抄写大法所经历的难度大。只要坐下拿起笔来开始抄写，很快大脑就不清静了，开始翻江倒海的，连小时候看到的、听到的、做过的事情都自动地往出翻，排着队似的从大脑里往外挤，排不掉压不住，有时自己就像身临其境一样，整得脑袋都痛。但只要放下笔来停止抄写，这些思绪立刻就停止。以前每次抄写大法头脑也会乱想，都没有这次这么厉害。但是不管这些尘渣怎么往外翻，我就是坚定正念，主意识做主，绝不改变抄写标准。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那么这个思想你让它静，它为什么就不静呢？因为它不是你，真正的你是清净的，都是后天污染的东西，所以才要把它修掉抛弃，这就是在排斥它。所以我一边发正念排除，一边一笔一画地认真抄写。我今年66岁，带5岁的孙女，白天时间紧张，我大多数是夜间抄写。每晚带孙女入睡后10点钟左右吧，我就开始抄写转法轮。因为每次开始抄写时间不长，大脑就像万马奔腾一样，很难清静下来，所以抄写过程中就不断的出错，不是丢字了就是错字了，不是段落开头没空格，就是一行字的最后一格中标点符号没处加，不是某个字多一笔，就是某个字的笔画不到位。因为我不戴老花镜，以前戴过几年，但现在戴镜不舒服，写字笔画不到位，如果要描补时，就容易成了双笔画的字。所以每个字的笔画必须一步到位，也就是要一次性完成。2018年，我和同修一起去小区发真相资料时，警察跟踪，把我们绑架到看守所。我被迫害了半年，造成眼睛严重视物模糊。回家后，面对面看人，都看不清人的五官。后来在不断的强化学法中才不断的好转。这样晚间在灯光下，我一般抄写到半个小时以后，眼睛就开始模糊，眼睛模糊了我就用清水洗，洗后再接着抄写。 再模糊就再清洗，然后再继续抄写。因为一笔一画的写字速度比较慢，加之思想不清净，也不敢写快，所以一张纸正反面都抄写好，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因为大多数都要返工重新抄写，所以要完成好标准的一张纸的抄写，经常要到夜间一点或两点钟，有两次到了凌晨三点钟、三点半钟。而这两次连标准的一张纸也没完成。在整个抄写过程中，总感觉自己大脑中有个非常不好的东西在强烈的干扰我。好多时候都是每张纸或者是每页纸抄写到最后的倒数第三五行时出错。每到这个时候，我真的非常注意，多数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对照着写，视线不敢偏移，但最后还是保证不了抄写的准确无误。我把转法轮一至五讲抄写完后，大脑中这个坏东西终于被大法清除掉。我用打印的格子纸按照转法轮的格式标准抄写，所以只要有漏行的、漏写字的就能够及时发现，只要有漏字的就要重新来，字写错了就用刀片刮或用胶带粘，但总有刮过、粘过的痕迹。后来我又买来涂字液，用的效果还可以，用起来也方便。这样当我抄写好了一讲多，这时大脑中不断有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说的，如果抄错一个字就全部重来，全部重新抄。哎呀，这是师父对弟子抄写大法书的要求呀，我不能再糊弄事了，我一定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坚决做到不错字、不改字、不漏字，标点符号都要准确无误。我把刀片、胶带、涂字液全部收拾起来，从头开始全部重来，重新抄写。一般情况下，如果每次是一张纸抄写错了，心都比较平静。如果一张纸的内容反复抄写，就把自己在修炼中的各种不好的状态、执着的心都暴露出来了。现举几例。第一次是在第一讲的第一张纸的正面抄写好了，反面抄写的就剩下最后一行了，但写到倒数第三个字时错了，气得我当时裹了自己两个嘴巴子，以此警告自己抄写大法时一定要全神贯注的。第二次是抄写到134页时，这张纸反复抄写了几遍，从晚间十点钟左右抄写到凌晨三点钟，四五个小时反反复复的抄写，最后竟然没有一张合格的，自己觉得一事无成，白抄写，心里难受、沮丧，思想累、心累、身体也累，恨自己是铁难成钢，我忍不住的流泪了。三点钟了，晨练的时间就要到了，但是我一点也不想练功，躺在床上又睡不着，突然脑中想起了自己多次听过的弥勒日巴佛，弥勒日巴佛修炼的故事，他的师父叫他盖房子，盖了拆，拆了盖，反复的拆呀盖呀，目的是磨练他的修炼意志，同时为他消罪业。哎呦，现在也可能是师父在熔炼我， 为我消业呢？瞬间，我的思绪顺了，心情好转了，休息了一会儿，起来练功了。第三次是，紧接着的是135页的抄写，这张纸的正面抄写好后，反面就不敢继续抄写了，害怕再返工，怕前功尽弃，决定等到白天时间再接着抄写。白天接着抄写，快要抄写完的时候又错了，当时自己很自责，从心里觉得自己太差劲了，太不行了，层次太低了，真不知道应该如何来对待自己。这次虽然没流泪，还是气呼呼地将客厅里的小塑料凳子踢来踢去的，以此来缓解自己的情绪。第四次是145页，抄写了两张纸都不行，我就休息了一天，再抄写还是不行，又休息了一天，再继续抄写。这张纸快抄写到一半时又丢了字，几天没抄写好合格的一张纸，我心里实在受不了，忍不住地大哭起来。我的丈夫看我这个样子，过来安慰我说，科学家发明出的东西反反复复不知搞了多少次试验，失败了多少次，最后才成功的，你想想你抄写的是什么呀？是宇宙大法呀，能不难吗？我听后止住了泪水，感到很惭愧。总结总结自己，为什么第四讲我抄写的这么艰难？这不就是自己修炼中还存在着很多心性问题吗？这不也是在警示自己，要在修炼心性上下大功夫吗？想到这儿，我平静地扎扎实实地继续抄写，竟然连续三张纸的抄写都是合格的。第五次是，也是从晚间10点钟左右开始到凌晨3点半，没抄写出一张符合标准的。这时大脑中出现一个念头，白抄写，又一事无成。我立刻警觉了，怎么就一事无成了？今天我的收获太大了。从表面上看，我这几个小时的辛苦努力没有成绩，但是此时的我内心很平静，不再烦躁、着急、沮丧、自责。这些人心，特别是长期去不掉的急躁心，没有了，被磨掉了。修炼，修炼，这不就是一个修炼过程中要达到的目的吗？再回过头来看一看，仔细地想一想，刚才大脑中那个自动出来的念头是谁呀？它不就是上面第二次中叙述的那种状态中的自己的想法吗？现在它在自己的大脑中已经存活，这不也是思想业力来源的一种形式吗？他到了关键的时候就出来干扰修炼人，削弱修炼人的正念吗？所以我现在真正的明白了修炼人的一丝一念对自身所起到的正负作用，明白了修一丝一念对修炼人来讲是如何的重要。纵观自己平时学法背法抄写大法的过程中，大脑不清净的原因，不就是自己几十年来看到的、听到的、经历过的事情所形成的思想业力在干扰吗？今天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各样的广告，五花八门，电影、电视、电脑网络等宣传的都是暴力、名利、色情等东西，这些对修炼人来说实在是太有害了。时至2022年8月20日，我用了427张纸、26支碳素墨水笔芯，终于按照师父法轮大法意解，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要求的， 如果抄错一个字，就全部重来，全部重新抄的标准，完成了这部宇宙大法转法轮的抄写。反观这次抄写大法的过程，不就是自己直接在法中熔炼的过程吗？不就是大法在净化自己心灵的过程吗？更重要的是，大法加持了我的正念，不受思想业力的摆布控制，最终战胜了思想业力。大法也在点悟着我，在今后的修炼中，只要处处能以法为师，就会不惧困难，就会主动去克服困难，最后就能战胜困难，就能不断地坚固自己修炼的信心。在这次抄写大法的整个过程中，我自身的这个小宇宙中有多少尘渣败物被大法刷洗清除，感恩师父利用我在抄写大法的过程中给我消去了很多的思想业力，感恩师父对弟子修炼意志的磨练，感恩师父对弟子的苦心安排与加持，谢谢慈悲伟大的恩师。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挖出隐藏的执着和观念》，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1日。读研时，在我的追求下 ，A 成为我的女朋友。A 毕业后回家乡工作，我说服了父母，也去了他的城市。A 说，他家人叫他告诉我，如果想和他长期走下去，就需要了解他家人的信仰法轮大法。 A 让我三退，并建议我去读转法轮，于是我得法了。但当时的我一到周末就和 A 出去玩，我也放不下常人的许多嗜好，只是偶尔才阅读大法书籍。中共病毒爆发后，我才真正开始修炼。 A 在这段时间也逐渐精进起来，我们时不时交流一下修炼体会，常人话题越来越少。在明慧网上，我经常看一些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明白了男女之间随便交朋友，只谈恋爱不结婚，是现代人类失去道德标准后的行为。我们也到了适婚年龄，于是我问 A 对于结婚的态度， A 明确表示不想结婚。我不知道该怎么做，逐渐很少喊 A 出去玩了，到了周末经常自己一人在家学法。 几个月后，我加入了 A 的家庭学法小组。之后的一年时间里，我一次也没再约 A 出去玩。原因有二，一是我明白作为修炼人不应该抱着不结婚的态度谈恋爱。二是我认为 A 作为曾经的大法小弟子，虚度这么些年，如今终于走回修炼，我如果还像修炼前那样约他出去玩，会占用他本可用于学法的时间。但我没有和 A 交流这些认识，因为我怕一开口，如果他还是不愿结婚，可能就会碰到分手这个话题。今年年初，我希望摆脱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觉得相处几年了，结婚还是不结婚，该有个定论了。我问起 A 对于结婚的态度， A 回答说，我很久没喊他出去了，已经不算是男女朋友了。关于结婚， A 的想法没变，不想结婚。当时我没有否认他的说法，对他说，明慧网上有很多交流文章，写青年同修因为结婚迷在常人中掉下去了，却没有哪篇文章说因为不结婚而掉下去的。意思是，也许就这样也好，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当天我还觉得一身轻，以为终于斩断了情丝。但是往后几天，我经常回忆起和 A 在一起的岁月，同时走在这个城市里，经常触景生情，觉得很难过，以至于想要离开这里。分手后第一次集体学法交流时，我单独和 A 说起自己的心态变化，从轻松到难过，再到不知何去何从。我说，我找到了自己不平衡的心，求回报的心。当初我是因为你才来到这个城市，所以现在感到不平衡。 A 说他很早就想要分手了，但当时看到我在修炼上刚有起色，觉得分手对我太残忍，怕我承受不了。其实他从未喜欢过我。因为 A 讲得太直接，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了，只是感叹道，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A 无语。又过了两周，集体学法结束后，我交流说找到了自己隐藏的有求之心，求大法不让我再经受失恋之苦。在 A 之前，我经历过失恋，是最痛苦的回忆。修炼初期，我在明慧网上看到许多中老年同修写自己冰冷的家庭因为修炼而破镜重圆。我以为修炼了，最起码不用经受失恋之苦了。这种有求之心，在分手之前我根本意识不到。虽然集体学法还在定期进行，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我每次看到 A，心中都是五味杂陈。每次学完法， A 几乎不多说一句话，我感到难过，内心总是用常人想法去衡量，认为他好无情，分手了就真的完全不理我了。久而久之，那颗不平衡的心已经演变成怨恨心，看到 A 就烦。再到后来集体学法时，我一见到 A 就排除不了这些负面想法，于是我找借口退出了学法小组。分手后，我的修炼状态急转直下。三件事中，学法不能保证每天都学，练功每周只练两三次，至今也没能双盘上。发正念每次十分钟里，几乎有九分钟在胡思乱想。讲真相更是很久没有面对面和人讲了，业余时间也不全用在修炼上了，经常一个人逛街、吃美食、看常人电影。我在明慧广播里听到比我晚得法的青年同修们都可以稳步做好三件事， 觉得自己怎么这么不争气。之前我找到的执着心好像都很表面，我也没有就此精进起来。近几个月我又不断找，挖出了一层一层隐藏很深的执着和错误观念。首先是感情用事，我最初是因为 A 的劝说才去做三退并阅读转法轮的。试想，如果 A 提出的不是让我了解法轮大法，而是让我去干不好的事才能继续和他在一起，那我是不是也去干了？另外，分手后因为讨厌 A 就轻易退出了学法小组，也是感情用事的表现。二是把所谓美满的爱情和婚姻当作好事和人生追求。仔细想想，在当今的中国大陆，美满的爱情和婚姻可能包含着买房、装修、婚礼、柴米油盐、生儿育女、婆媳关系，每一条都充斥着名利情。以我目前不怎么精进的修炼状态，要真一头扎进去了，能保证自己不掉下去吗？三是看重常人中的角色，却轻视同修间的圣缘。四是对时间的执着。师尊在经文《醒醒》中讲过，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很多同修看了后知道要更加精进，抓紧最后的时间救人，而我潜意识中却以此为借口来缓解失恋之苦，以为再忍忍就到下一个阶段了。五是求名的心和面子心。几年前，我的很多亲朋好友都知道我为了 A 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他们的反应多是佩服我，或认为这个女孩有福气。因此，我怕他们知道我失恋，怕被嘲笑。另外，近几个月我还出现一种不正确状态，独处时我的嘴会不自觉地喊出 A 的名字，每次我都要发正念来克制它。这种状况至今还时有发生。以上就是我分手后磕磕绊绊的修炼过程，悟道和做道还是有差距的。要想彻底去掉这些执着和错误观念，我目前想到的就是要加强学法，加强主意识。我希望能尽快在修炼中归正自己，从这些常人的执着和观念中跳出来，做好该做的，不负师尊苦度。再进一步讲，一直以来，我的思维方式都是我喜欢 A， 我希望结婚，我讨厌 A， 我要退出学法小组，我想离开这个城市。这个我是不是太自作主张，太狂妄，太不理智了？我们的修炼道路是师尊安排的，怎么能被情和私欲带动着乱来呢？从今往后，思维方式应该转变成大法要求我做什么，大法要求我怎样做，如果我那么做，对救人起到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也就是真正的把大法摆在第一位，无条件圆融大法。在这过程中，把为私为我的心修去。写到此，感到我周围的环境顺过来了，之前对 A 的负面想法以及对生活的不确定感也都无影无踪。回不回到学法小组，留不留在这座城市，其实都不由我决定，一切随其自然，无论在哪儿都能修炼。感恩师尊慈悲苦度，感恩师尊慈悲于众生。以上是个人修炼体会，不符合法之处请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手被卷入剥皮机里无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30日。我是一个青年大法弟子，30岁得法，今年38岁了。得法前，我特别喜欢看新唐人电视节目，当看到因学大法做好人被关押、殴打、判刑、和平上访，我心里想得告诉别人去。我找到村里的大法弟子，就这样得法了。修炼大法后，各种疾病好了，如鼻窦炎、头痛、神经衰弱，还有叫不上名的病等等，都好了。我无病一身轻，家人也不反对我学大法，他们都知法轮大法好。2022年10月7日下午，我们一家人用玉米剥皮机剥玉米皮，不小心把手伸进剥皮机里拿玉米，手被剥皮机卷了进去。神奇的是，剥皮机自动断电，家人急忙关了电源，手卡在两个很粗的滚动的轴中间，已经卷过了手腕，轴和轴缝隙很窄，大约也就1厘米。情急之下，当时我只想，师父救救我，师父，我的手得出来。我丈夫转动大轴轮，把手转出来了，手搓了一点皮，不出血不疼痛，手成扁的，只觉得胀胀的，家人吓坏了，让我去医院。我说，没事儿，你们不用管了。家人见我很坚定，就都干活去了。到晚上，手肿起来了，家人不放心，非要让我上医院。我心想，我是练功人，我有师父，有大法，我不会有事。去医院检查一下，家人也就放心了。到医院拍了一个片子，结果右手第4指骨末节疑似骨折，医生让住院，我坚持回家。医生没办法，简单用胶布固定了一下手指，手上戴了一个固定手的手罩就回家了。回家后，我求师父加持，学法、练功、发正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师父的保护下和同修的鼓励下，手一天天见好，现在早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如果是一个未修炼的人，手卷进剥皮机里，那就是筋断骨折，整个手都得废了，不知要受多少罪，后果不堪设想。回想整个过程，切身感受到了大法的超常、师父的慈悲，以及修炼路上一步步对弟子的保护，不知为弟子承受了多少。借此机会，弟子叩拜师父，发自真心地对师父说一声，师父您辛苦了，谢谢师父慈悲救度。在这次过关的过程中，我也找到了很多的人心，如怕这怕那的心，不完全信师信法的心，依赖心、懒惰心、求安逸心、怨恨心、妒忌心、利益心、求名的心、色欲心、执着自我的心、党文化等等。在以后的时间里，我一定要多学法，遇到矛盾向内找，做好3件事，完成好自己的使命，让师父多一点安慰，少一点操劳，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